第382集，兔姑。秦老头把两条狗送过来，同时也把他孙子带了过来。两条狗神采奕奕，围着李和左奔右跳的。相反的是，朱伟基见到李和左右不安，埋在朱老头身后，很是惶恐。朱老头说：“我把我孙子交给你了，不争气呀。”也就高中毕业了，你看着怎么安排吧。朱维奇有可能破了他家的最低学历，朱老头深以为耻。李和对这货也没什么好安排的，因此就问朱维奇：“你会做啥呀？”“
我会画画。”
朱维奇小声地说道。“
要不去印刷厂试试？”
李和对着朱伟奇，实际是说给朱老头听的。朱老头说：“
哎，印刷厂就印刷厂吧，插图绘本之类的他做得来，从小跟我学过国画，功底很深的。”
既然朱老头不反对，李和就让小薇把朱伟奇送到了方向那里。朱伟奇更是不敢反对了：“
哎，多谢了啊，给我这点面子了。我这哪天一哆嗦人没了，他还能不能活得下去呀？他要是有你一丢丢的本事，我就心安了。你看看你，这又是古董又是宅子，一般人比不了啊。”“
别，他比我有福气，拼爹拼爷爷，我比不过他。”打天下的一代很辛苦，二代继承很正常。朱老头算不得有钱人，跟有钱也沾不上边儿。可是朱老头的关系网，李和绝对不敢小觑。关键呢，这朱伟基太蠢了，拼爹拼爷爷只能让他迈过这个门槛，后续的发展还是要看他能力的，要不然朱老头哪里安排不了他呀，也不至于跟李和这么磨叽。朱老头说：“
行了，你也不亏，也不看看我给你收了多少好东西。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让你答应我。”“
你说。”“
我放几卷好东西在你这儿，将来万一我不行了，他实在混不下去，你帮我折点钱给他，每个月给他点，不至于饿死他。”
李和心急道：“他有亲爹呢，找我干嘛呀？”朱老头嘿嘿笑道：“
嘿嘿，那我就子接家短了。我儿子是二婚，虽然我现在这个媳妇儿不错，也给生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，可是亲妈五个手指头还不定长短呢，何况后妈。要是伟奇听话，兴许他们能顾着点儿。关键呢，这伟奇你也瞧见了，走哪儿都不招待见，他从小跟我长大的，我教坏了他，我有责任呢。”
李和笑着说：“什么好东西啊，你放心放我这里，不怕我将来给吞了？”“
哎，不怕不怕，万一真有那么一天，算是我瞎眼了，本来这么多人我不能找你，可是你看呢，府和尚这些人他们不一定能活到我后头呢，瞧了一圈只能找你了。”“
行，答应你了，算我收着了，将来折成什么价随行就是。”朱老头这些年帮他了不少，他没必要去拘了这个面子。再说了，朱老头手上的东西肯定不能差的，李和不会吃亏。平松心买了一辆普桑，非要让李和试试。“
哥，你要是喜欢，这车就给你开了。”“
桑塔纳卖20万，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买得起的。他自从开了这个车后，许多人从欣赏变成仰视。”李和不感兴趣，说道：“
自己开吧，我面包车可以凑合。”
平松磨磨蹭蹭的一直没走。“
明哥昨天走了。”“
徐家命怀上了。”
李和知道苏明不留种成功，肯定不会轻易南飞的。“
怀上了，医院一查出来，明哥就走了。”
李贺把一壶水喝完后，
见平松还不走，就问道：“怎么，你想在这儿吃午饭呢？”“
哥，你看我现在还是闲着呢。”
平松终于露出了实情。他虽然有自己的生意，可是跟李和做习惯了百十万上千万的生意，小打小闹就完全看不上眼了，总觉得自己很跌份，他可是开桑塔纳的男人啊。
李和说：“那暑期跟我去香港准备一下吧。”“
哎，好嘞。”
平松回答得毫不犹豫，他上次就没机会去香港，深以为憾，现在有机会自然不会放过。“
那我去准备外汇。”“
不用，都有人准备好了，你自己准备好通行证，到时候出发了通知你。”
李和开始摆手赶人。赵永基给他打电话，说王慧跟何方吵架了。
李和问：“
他俩没事，怎么又遇上了？”
赵永基说：“哎，他俩都在党校培训，不就都遇上了吗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的，反正啊，据说吵得很厉害。要不是有人拉着，估计当场都能打起来。
要是真打起来了，立刻估计王慧肯定吃亏。他偏小脚，个子就输了何方一头，但偏偏嘴毒，很招人恨。当然，论嘴上功夫，何方也是不差的，两人半斤八两。
立刻不明白，为什么上学时期两个人就不对付？按理来说呀，出社会了应该成熟了吧？两人都是聪明的人物，工作后还是依然这种紧张的关系，怎么还要这么水火不容呢？
李和犹豫了，他该偏向谁呢？他是偏心何方多的，毕竟处的时间长了，可王慧待他也不差呀。现在两人吵架了，他夹在中间又如何自处？他干脆装作不知道算了，否则太为难人了。
赵云奇说：“哎，我就通知你一声啊，千万别在对方面前提另一个人，否则招灾呀。”“
晓得了，我又不傻。”
慕言跟媳妇刚好没几天，面临了一个苦恼，他媳妇要去摆摊了。他骨子里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，出去摆摊多丢人呢，关键还要在校门口摆，同事学生看见了，脸上可就没光了。“
我养不起你还是怎么样？在家待着不是挺好吗？”
他现在教辅的收入可是有不少的，自然能说出这种财大气粗的话。“
我有手有脚的，要你养啥呀？”
杨玲的性子是闲不住的。“
那你真想找工作，我给你安排行不？别出去摆摊啊。”“
能哄着就先哄着吧。”
杨玲说：“我虽然没读过书，可脑子正常，这城里工作哪里是那么好安排的？你糊弄我吧。我打听了，校门口卖包子的、卖玉米的，他们男人都是厂子职工，都没办法给他们安排工作。”
慕言找李和倒苦水，说道：“
你说他非要去卖那个粑粑，帮我想个辙呗。”
李和认为慕言这点就不如赵永吉了，那马金彩卖烤红薯卖得兴高采烈的。
李和大义凛然地说道：“我其实是支持你媳妇儿的，她想干啥都是她自由，卖蒿菜粑粑也是她人生价值的体现呢。”